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念本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佛说善生经，我们接下去后面部分，书是在第九页。昨天下午我们看到佛跟善僧讲了要离六方之前，要远离四恶行和六种不良的过失。接下去第三个问题叫四冤，四冤就是这四种行为就像冤家一样，如果认识不清就会被迷惑，对于我们事业为人也好会带来损失。所以佛告善僧，有四冤如亲，四冤他好像跟你很接近，这世缘如亲，汝当觉知。何谓为是？一则未服，二者美言，三者敬顺，四者恶由。先看未服，佛告善僧未服有事，因何为事呢？下面说，先与后夺，二者以少万多，三者未固强亲，四者为利固亲，是为未服四事。未服什么意思呢？在中国汉叫知事非亲，事亲。本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硬跟你拉近，说跟你有什么亲戚关系，那么这就是一种仗势，你有一定的名望啊，有地位啊，然后他就是强亲。强亲他干嘛呢？他就非常平时小心谨慎地服侍你，他目的一直在干嘛呢？窥视其私，看你的有什么隐私啊过失，然后呢他想夺其财。如果你搞不清楚信任他，那肯定会被怎么样呢？深受其害，有这种过失。这叫未服，我就先以后夺，他给你一点东西，后来他想办法要回去了，先以后夺。第二种情况呢，以少万多，你给他一点他还想要，想给他更多，这以少万多。未固强亲，你有一定的权力地位，他怕你，当然说跟你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，亲朋关系。智者为利固亲，他目的跟你亲接近干嘛呢？是想得到利益，得到好处。就这一个未服要小心谨慎。第二种叫美言，佛告善僧，美言亲会有四事。这美言从文字上就看得出来，讲好听话，在你面前的总爱说让你听得很舒服的话，然后叫做前是后非，面前讲一套后面又讲一套。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人。因何为是呢？一则善恶失顺， 你讲好讲坏他都接受。如果说我们一个好人好朋友啊，跟你关系，如果你有不好的地方会提出反对意见呢、啊、给你提醒一下，这往往是帮助你啊。你这个地方所讲的说，你讲好讲坏善恶是顺，你做好的做不好的他都接受。二者有难舍离，你看这什么人，你等你有难了他就离开了。三者外有善来密止之，善外有善来，就外面有好人来他会制止你，不让那个好人呐、啊、什么善人来接触，制止远远让那个好人离开。四者见有威势便排忌之，排忌忌有些地方其他的本呢有写的挤排挤，这个地方叫做排忌。有啊，见有威势便排忌，什么意思？你有危难的事情，他早早把这个把一些事情呢能够得到缓解的，他把它提前排挤掉了，就是让你啊得到危难的事情加深了。这是为美言轻事事，就讲好听话的人，简单的说好听话的人要小心。第三种叫敬顺亲父有事事，敬顺宁何为事的，一者先款，二者后款，三者现款，四者见有小过便加账之，是为敬顺亲事事。敬顺好像很恭维的样子啊，恭维啊，一味顺人心怀他意，通常是这个意思，他顺着你，他有别的想法，不是他真正的尊重你，这个意思。老骗你先还后还，现还他、啊、过去骗你，现在骗你，以后还会骗你，狂。然后呢见有小小的过失，甚至会仗，仗就是打的意思，又要打你，反攻，视为敬顺亲。恶有亲会有事，迎合为事，一则饮酒时为由，这个常见，你有好喝有酒吃了他就来啊，有酒喝就叫我们通常称叫狐朋狗友啊，有吃有喝就来，两边饮酒为由。博戏时为由，赌博的赌友。三者淫欲时为由，四者歌舞时为由，这四种这由都不是好由、要远离，是为恶由。就是我们在为人处事也好，一个居士也好，一个修道人出家人也好，我遇到这些不好的都要一一远离。世尊说此语，护作颂曰：为胡而强亲？他怕你，强跟你亲近。美言轻易耳，也是如是。敬顺虚还亲，敬顺你，他是在骗你啊。恶友为恶亲，此亲不可视，说这样的亲啊不可靠，智者当觉之，一速远离之，可避于险道。所以这样有智慧的人呢，早一点要觉知发现他啊。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有人老顺着你，你要反而要小心，经常跟你提意见嘛，你倒是没有关系，不要怕人家提意见啊。这个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道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佛经这里也是这么说。下面呢，事亲可亲，第四点叫做事亲可亲，有四种亲啊，值得我们去亲近。有事亲可亲，他的活告善生，有事亲可亲，多所劳役，为人救护，多所劳役种种利益，他能够得到救护。迎合为事的，一则子非，二则慈悲，三则利人，四则同事，是为事亲可亲，多所劳役，为人救护，当亲近之。这个地方要告诉我当亲近之。 那我看后面解释，三生彼非即彼子非有事，子非就是你有不好的制止，他帮你制止住的，多叫做多所劳役。以何为事啊？一则见人为恶能遮止，你要作恶能够劝阻。啊，有人常常在遇到要人打仗啦，作恶的事情呢，在趁嘴，啊，不听话，讲趁嘴，趁嘴他呢，交友有点，啊，然后你要跟某人打架吵架，你就后面多少伤一点分，就是那个人很讨厌的，我早就想揍他，其实你不想揍的，你借此机会让他去揍他，然后呢，姿势真的打起来了，你远远的躲开了，这样的人呢，你要小心。他有一定要在人能够压制，在丛林底下出家人的群体当中啊，也有一些人喜欢挑逗，事情升起来他就很高兴，谁跟谁吵起来了打起来了，他就幸灾乐祸。压制平常的一件事情你压一下，哎呀，这一点事情有什么关系，不要去计较，这事情就下去了。你说是可忍孰不可忍，这样的人事情就应该跟他斗，你看这就性质就不一样，平常的一句话看你怎么去说他啊。如果说见人为恶的时候你能够制止他。二者世人正直，我们一定要世人正直，不要弯弯曲曲想的太多了。我看发现有一些人他总想多，通常听到一句话他会想的好几层，他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为什么这么想？你告诉他没怎么想，就一句话嘛。你看你这么一句话一讲，那个人就没事了。我看是有意思，这人哪有讲话有这样讲的，你看这事情就来了吧。你压下去说没事的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你想那么多干嘛？有些人他就拐弯抹角的想尽办法想的好几层啊，这个事情呢、啊、或怎么怎么样的发展如何，这般他自己瞎分析，这样的不好。世人正直，当着慈心悯念，慈心悯念就是有悲悯，啊，也叫悯念，慈心悯念，慈心有慈悲心，悲悯他人，见得不好的心升起怜悯心、同情心才是。是者，世人天路，世人天路就是世人是告诉人家修善法，多修善法，修三规五戒十善法。这就是世人天路，不要让人造恶，是为是指挥多所劳役，为人救护。第二解释悯慈悲啊，慈悯有事，不是慈悯有事，一则见利待喜，见利待喜就是你得到利益了啊，得到好处生欢喜啊，千万不能怎么样呢？千万不能羡慕嫉妒恨啊！有些人羡慕嫉妒恨，开始是羡慕，羡慕完了接下来呢就嫉妒，嫉妒产生恨，这个是要不得，见利产生欢喜，这就没有事情了。二者见恶待忧，有人遇到恶事的不好的事情，你会升起迷恋，你不是假惺惺那样子啊？哎呀，真的好可怜哦，这样你要是真心的，那么是属于善的。三者称誉仁德，我们经常看人，没我们这个活在人世间，人都有很多长处，也有很多短处。当然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常常看见别人的长处，称赞人家好的一面，不好呢，尽量避免不去说他。但是我们这个人烦恼很多啊，往往总是喜欢讲人家的坏处多，讲人家的坏话比较多，不愿意称家人家的好的事情呢、啊，就称誉仁德，要称讲人家的德行好的。四则见人说恶，便能抑制，就有人家讲恶法，你能够制止，讲是非的，要制止他。居士团体也好，见到他不要讲的，我们既然学佛了，不要讲那些没有用的话，讲来讲去 有意思吗？他这事情就下去了。在出家人的团体当中也是，若遇到不好的事情，我们坚决制止他，不要怎么样跟着说坏话，想的很多，这样把事情就扩大化了，这样也不利于自己，也不利于他人，也不利于修道，不利于和合。所以要视为是慈民，多所劳役，为人救护。第三个是利益，利益有事，因何为事呢？一则护彼不令犯意，护彼不令犯意，有人懈惰懒惰了，犯意了，怎么样提醒人家叫护彼不令犯意。如果说看见最近好多有人不愿意做功课，没做功课啦，不拜佛了，不诵经了，不做事情了，要提醒一下，你最近有点犯意了，要注意一下，叫做护彼呀，不令犯意。二者护彼犯意失财，告诉他你犯意会失财的，很多财产会失去的，要勤护，勤护持。三者护彼死不恐怖，他有人会担心害怕，告诉他不要害怕。这比如说住在小庙，一两个人住，你说那晚上有劫贼来的，小心哦。我看见你那个房子前后都有经常有人影在那晃来晃去，人家害怕的，你说没事的，不要害怕。这是一方面，他遇到分电雷击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安慰。搞不好啊，你会被雷击的，小心哦，不能这样，令人产生恐怖。四则平处教戒，视为是利人，是种利人。平处就是在暗处私底下告诉别人。那有一些方式方法不对，在公众底下，很多人去损人，好像是劝人，其实是很缺德的，很缺德人。你好好干哦，你怎么样，只是人家很难接受的，很难接受。所以要告诉我们呢，要有一定的方式方法，在平处相见，这叫利益，彼此能够得到利益。要多做劳役，为人救护，这四种要事亲可亲，这四种行为的值得我们去亲近他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第四，是同事迎合为事的，一者为彼不惜生命，为彼不惜生命，保护他，这真正的好人啊。三二者为彼不惜财宝，为的别人不惜自己的钱财。三者为彼忌其恐怖，为了他，然后呢想尽办法去救助他，他有种种恐怖、害怕、惊慌，那你要去。是看观音菩萨施无畏。四者为彼平处教戒，这一讲的平处教戒是为是同事，同事就是经常能够跟他在一起，这在四摄法里面也有，这个叫同事啊。同事就是有同苦乐共患难的意思，有这样的人值得可亲可敬。是为同志多做劳役，为人救护。师尊说时宜，然后复说颂曰：智灰就是智，上面指挥，智灰就是指挥，阻止非法的事情，能够制止凡恶亲。慈悯存他亲，慈悯悲悯是存着他，为了别人利益的意思。利人亦彼亲，利人是利益别人，同事其己亲，同事跟自己以己相好的，此亲乃可亲，智者所复近。这样的这四种行为值得我们可亲可敬，这样呢才能够得到利益。亲中无等亲，如慈母亲子，所以这一种亲他没有什么条件的平等的，彼此是平等对待，像慈母一样去亲近子女。若欲亲可亲，当亲兼顾亲，亲则戒清净如火 光照人，这底下是譬喻。如果能够这样啊，四种行为兼顾的话，那么使得行持善的戒能够具足啊，能够产生智慧，像火光一样照人，得到利益。这是做人的这个一个准则，我们去衡量啊，可不可以跟他交往。在战国初期啊，战国初期魏国有一个丞相叫李逵，这个李逵是逵字是苏心边做个李字，里外的李字。魏文侯问他，他这个丞相很有才，他就问他如何选人，这平时怎么用人选人呢？这个李逵说了五个字。说了五个字，啊，他要选人要做什么样呢？居富达，窘贫。我光从这五个字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啊？他说居住就是居住的意思，他住在一个地方，适其所亲。他说，看他住的那个地方跟谁来往，意思说他跟什么人为友，跟什么人来往。以贤人来往还是以恶人呢？我上面所讲的酒友啊、毒友啊来往，这样的人不可用，视其所为。如果他跟圣人、贤人、爱学习的人、精进的人来往，这样人可用，叫居。二是户，户就看他这个人很有财富的时候，视其所与。有财富的时候，看他给的些什么，做些什么事情。用现在话说，他做一些慈善事业的没有啊？还是自己乱挥霍呢？还做什么？第三达，他达人，达人就是很豁达了。他做官啦、啊、等等的，视其所举，就是看他做些什么事情、什么行为，做善事吗？还是做恶事？啊，四叫窘，窘就是窘迫的那个窘啊。叫视其所不为，就是人遇到困境的时候，这个人的节操、行为、品质有没有变？我们通常有时候在窘境的时候啊，会变掉一个人的品行；富贵的时候也会变掉一个人的品行。第五，贫就是视其所不与，所不取啊，贫困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所得来的东西是不是有道啊？通常说不取不义之财啊，他是不是有这样呢？如果说贫穷不择手段啊，有一句话叫饥寒起盗心，起盗心有两个道，一个偷盗的道，一个修道的道，那你起什么心？我们常说饱暖生淫欲，吃多了穿饱了啊，会身体淫欲，而饥寒就是冷了、饿了，容易升起修行的道心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所谓饥寒起道心，没得吃了、没得穿了，他会起偷盗的心，也有可能。那么这个时候看他贫穷的时候，是不是取不义之财？那么这几句话呢，跟这里有点相近啊。我们作为一个学习参考。那下面真正其实这部经《上生经》，佛所要讲的理六方的意思。上生不是早晨一大早起来啊，就起理六方。那佛真正告诉他，先要明白前面这些道理之后，然后呢理六方。六方表示六种意思，这样啊会更加的圆满的意思。佛告善生，当知六方，迎合为六呢？父母为东方，师长为南方，它是一种假设了啊。妻父为西方，亲党为北方，同仆为下方，沙门、波罗门、诸高行者为上方，这么一个刑罚。那下面我们看他们的关系是如何。上生 夫为人子，这个夫可以理解为语气词也可以啊。如果有实际的意思呢，在比较难读，但勉强读也能读哈、啊。我们理解为虚词啊。夫为人子，当以五事敬顺父母。五事敬顺父母，就是五种要敬做，就作为子女的如何来孝敬父母。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呀、啊，有点这个基本的人伦呢，往往会跌入谷底。孝敬父母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常常在一些网络信息啊、报刊杂志啊，哪个人孝敬父母了就作为一个宣传。孝敬父母还要宣传吗？哦，某某人呢，他都很孝敬他父母啊，在大篇幅的去做文章，这本来是敦伦尽分的事情，应该做的事情，现在反而呢要去宣传他了，说明说现在不孝的行为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。我这次去北方传戒，遇到曾经住在平阴寺的一位师父，他母亲生病，他照顾他四年，他去年秋天去世了。他在他母亲的坟墓搭了个小盆，就住在那里扫坟墓。过去我们通常说儒家思想嘛，有这样叫扫孝三年嘛，只是说扫孝三年呢、啊、不做什么喜事，不去参加而已。真正搭个盆在他父母的那里扫着，只是听说而已。然后我说你真的是假的？他说我说真把他搭着盆在那里。我说你不怕鬼啊？他说那有什么可怕的吧？我说那旁边有多少个坟呢、啊？他说数了数有178个。啊，我说你在鬼神村里面178个以他们为伍，啊，那么。这个我说你现在既然出家了，你少在那里干嘛呢？他天天在那诵经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啊。但是说不是所有人都去这样做。我说你什么事都不做，一天天扫着，你妈能解脱吗？我看你妈整天看着你在那扫着，她这投胎不了。我跟他开玩笑说，但是我那从内心说，实在是很值得尊敬的事情，非常难得的事情。他会天天在那里守着，他就去看我。我说你守着不守，你跑这里看我干嘛？他说偶尔出来走走嘛，要天天守在那里。这真的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呢，这报恩啊，报恩。但是说这种行为是这个很好，但是不是说人人都什么事情都不做啊？父母死了扫在坟那里。这是过去儒家思想有这么提倡哈、啊，然后现在真有这样的人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认为说活的时候要好好的孝敬是更重要。他说这个师傅他活在照顾他妈四年，他妈得癌症，然后他就去学医呀、啊，搞这个搞那个，为他母亲治病，吃种种药。我跟他讲说这癌症很难治好，他很有信心说我能把我母亲治好。他总算也拖了四年死了啊。所以说现在这个真正孝敬父母啊，我们常常会看在法庭上还告状呢、啊、跟父母打起官司来啊，那么就说明这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变成怎么样呢？所以说孝敬父母值得提倡，善生经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样子。怎么孝敬法呢？这里讲说一则供奉能使无法，供奉能使无法啊！我看子女多的父母往往会很惨的，踢皮球踢过来踢过去，多一天都没有人啊！有时候越大多一天，他都没地方吃了。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听见啊！父母真的。人老了真的很苦的，诸位，我们都会老了之后都很苦，体力没有了，你的权力也没有了，你活也干不动了， 这个时候真的很无助的，很无助的时候需要子女帮忙，需要子女来帮忙，因为这个是善生是对在家人讲的，怎么样呢？应该要供奉呢，能使无乏，不要让他缺少，基本的生活条件要有。那么现在国家给予很多福利，给低保啦，然后呢还有敬老院，很多父母他在家里待一辈子了，老了送到敬老院去，好吗？他是有人照顾啊，有人看呐、那这北方人说的，那心里会怎么样？是拔凉拔凉的。养子女养一辈子，最后把他送到敬老院去，他看到你都很难。一草一木如此的生疏。他在家里待惯了，然后换了一个地方，都是一些老人在那里一起共住，他会很难受的。但是被逼无奈，他也不得不去。子女都很忙，大家都说很忙，忙的干嘛呢？为下一代，为子女而忙，都是这样。为子女而忙是干嘛呢？你会老啊，你为子女的目的是想干嘛呢？老有所依，老有所养。父母养你的时候，他也想依靠，老了要有所依靠啊。但是今天老了，他没得依靠，然后你拼命的工作去赚钱，为了子女，那你老了呢？子女也把你送到敬老院去，你如何作何感想呢？你年轻的时候说没关系，去就去吧，在那里有人照顾，那是工人在照顾你的，跟子女照顾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地方佛说应该什么呢？供奉能使无乏，不要缺乏什么。二者防有所为，先白父母，作为子女有什么事情，先要跟父母请示一下。父母毕竟是过来的人，生活有一定的经验，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不一定了。父母比你大至少20岁，至少20岁，那位隔了一个时代，一些想法一些做法未必呢你能适应，但是多少请示一下父母作为参考也不妨碍。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，父母想做的事情你尽量能够顺从于他，但是要看他做些什么善事恶事，这个要有智慧去辨别了。他说父母做什么啊？他能够达成心愿的，你尽量顺他啊。这里说恭顺不逆。四则父母政令不敢违背，父母政令不敢违背，就是父母有什么事情，就是好的这个招呼啊，叫你做些什么事情呢，不能违背。作为子女，五则不断父母所为正业。父母创下的基业尽量能够把它继承下去，叫做不断父母所为正业啊。现在人各有各自的创业，不一定完全能够继承父母的事业了啊。这个善生经里面佛陀告诉善生应该这样，父母所告诉创下的基业你应该继承。善生，夫为人子，当以持五事敬顺父母，作为人的儿子，应该以这样的五种事情呢来孝敬父母啊。父母在活的，不要死的时候啊，不要等死了，然后他请几个生人，甚至假生人，在街上搭个台啊，在那里敲那么几天，敲那么几天，那就叫做报孝。活的更需要是活的。现在啊，你看民国期间太一大师讲叫做这个人生佛教，后面也慢慢演成人间佛教，叫人生佛教。佛教一切以人为本，人最为重要，佛在人间成佛，度化在人间。等死了，现在慢慢我发现也是这样，管他信不信佛的人死了，都要叫几个人在那里唱唱念念 然后呢就作为超度了，就铺张浪费花了很多钱，那未必能超度啊。地藏经里面不是讲你要诚心诚意的去做功德，所得到的利益有多少？七份才得一份，十者七份得一份。如果说你马马虎虎啊，用钱去作为一种交易，功德不是用钱来交易的，要搞清楚啊。我死的时候打个补啦，做个什么超度啦，就超度啦，你那吊儿郎当那样子就很难真正得到利益。活的时候能劝父母信仰皈依三宝，然后呢多行善事积功累德，这样是真正的报效。作为子女啊，那么作为父母呢，父以五事敬亲其子。那么作为父母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自己的子女呢？这个现在一个教育上的问题，简单的说就教育，做父母如何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啊？这个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生活方式的不同，那么这个教育呢也就慢慢的跟着变化了，跟着变化啊。怎么说呢，现在父母有的这个70年代、80年代到90年代这30年吧，尤其80年代计划生育，那一代的人呢，就已经独生子，父母把这孩子养成无所事事，养成什么无所事事？什么都父母做到完了，这孩子什么都做不来，大学毕业了，衣服洗不来。饭做不来，烧饭都不会，你说这样的孩子你培养他怎么办呢？你都代替他都完了，他要成家立业啊，成家立业洗两件衣服不会，都是父母帮着洗，你洗他一辈子？你要让他慢慢的学会独立，学会为人处事，这是你做父母应该做的，不要样样都把它包办到完，代替到完，其实你是害了他，让他到社会无所事事。他都能上大学了，你还得送他到学校去帮他报到，这什么情况嘛？刚走出去多少有点困难，他走几次他就成长了嘛？你一直帮他，然后他离开他泪汪汪的，然后呢你就给他买的很多吃的用的，衣服都是一次性的，然后你不用洗了，就穿完就扔掉，穿上扔掉啊！你这太暴发户了有点。不少啊，社会有不少这样的父母，你想说你做父母的，你这样来教育子女怎么可以，怎么得了呢？从小陪让他独立，摔倒了叫他自己站起来，摔了，哎呦，赶紧把他抱起来，摔疼了没有啊？哎呦，宝宝啊，你好苦啊！你这孩子培养出来有用吗？他看到你们摔伤了，摔伤了你要去照顾他，他没有摔伤，自己在平路上绊倒，然后你要告诉他你自己站起来，你自己摔倒了，你自己站起来，不要从小就学会推脱责任。从小学会，因为中国人的教育方式就这样，从小开始学会推脱责任。我昨天提到这样子，都是你害了我，都没有想自己说我为什么做错了，我为什么做不好，找原因。应该学会这样，摔倒了是你没有找好，你没看好摔倒的，不要怪那个桌子板凳和那个地啊，当爷爷奶奶的在座的，当爷爷奶奶的带你的孙子要学会独立，这就你真正对他的爱。对父母也是一样，你也对他的爱，你要让他呢学会伎俩，学会本事，学会坚强啊。你一天到晚把他事情做到完，你就教他懦弱，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敢承担，这样的人你说他走向社会能做些什么？我们现在国家的主席他就从小就开始啊去上山下乡，然后呢 吃尽种种的艰苦，他过来，他能够统领怎么样十几亿人。先是从地方做起，一级一级往上去的，就会坚强嘛。这基本的道理，作为父母应该是这样啊。大家都在，我心疼我的儿子啊，心疼我的女儿啊，你害了他。去中考了，去高考了，父母就站在校门口，你站在那里干嘛？你能帮些什么忙吗？跟他给他增加压力，只有跟他增加压力啊！我父母站在校门口啊，我一定要考好。你就让他去考就完了嘛，他该考的怎么样怎么样？你要相信说这是福德因缘，福德因缘不是一时间站在校门口你就能求得的。平时你要积累，让他学好。真正去考的时候，你考不进，你就随便考，考的怎么样怎么样呗。不上大学也不知道样可以生活吗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些藏地的藏民，他代代当牧民，他也活得很好啊。他那个记者采访他，他说：“你的理想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理想我这个羊能产羊羔。”他说：“产了羊羔干嘛呢？产羊羔我可以买羊羔，可以挤奶呀。”那挤奶干嘛呢？我卖钱，卖钱干嘛呢？我就建房子啊，之后呢，我就娶老婆啊，娶老婆干嘛呢？生孩子，生孩子干嘛呢？养羊啊，接着牧羊。他说你往后呢？往后就是又我又发展多养一点羊，产羊羔卖钱，一代一代这样子。他说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他说那你呢？他说我把我儿子得到最好的教育啊，教育完了呢当记者啊。他说那不是一样吗？哎，有人说这怎么不一样？怎么一样呢？你当牧民过得那么艰苦的生活啊，我做记者啊如何的风光？他说生活方式都一样，他只是活着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认为的我这样子过得很好，这样很好，很快活吗？诸位，我们现在生活好了，居住条件也好了，你想想看，比过去快活吗？幸福吗？现在人都回答说不幸福，不快乐。为什么？现在的危机是紧张竞争，人没有人性，住在隔壁不知道是谁，对不对？现在看人都用一个小孔看，对不对？门打开不敢打，门都不敢打开，用孔先看谁呀？那农村过去早晨早早公鸡打鸣门就打开了，一天到晚一直到晚上天黑门才关上，都没有事情啊。左邻右舍哪里发生一点点事情，好几村都知道，是不是这样？老的都知道啊，年轻人跟他讲这个事，那有什么好嘛？有人情味嘛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帮忙。就是现在人发展到，你一家人死了，还专门找个人来背死人。过去左邻右舍，你哪个人老人家往过世了，左邻右舍来回来帮忙帮助你啊。还有你今天能赚多少钱，他都把手上的事情活换下来帮助，是不是这样？现在你死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些独生子没人父母死了没人抬着扛着怎么办？雇人背，反正有背死人的这个行业，国外已经有了，现在国内也有啊。以前有一位法师出国到美国去，然后回来很风光了，哎呀，穿着黄大褂，挂个大念珠甩的，然后底下问他你在美国干嘛的？刷网背死人，刷网在街上帮他刷网背死人赚来的钱，回来他如此风光。在中国过去牛村怎么死人怎么背怎么背，叫人专门背死人呢、不可理解。现在在集镇在都市里你就知道了，住在楼里那弄不下来怎么办呢？要叫人背呀、 这社会的方式性质不一样了，变了，人变得无情无义，会有这种情况，就是现在的社会变成这样。所以我们学的不是说富裕了你就会很快乐很快活，也未必是这样子。但是不是说我们要倒退，社会要倒退到原来那个社会，现在已经回不去了。我常常说回不去了，过去那种单纯的生活已经回不去了。我刚回到山上去，那种生活，农耕的生活，很向往，没有什么事情，也没那么多信徒来，你要去接待他应酬，没有，没人来，一年难得见几个居士来，也没那么多事情，也没那么大的压力啊。那现在不行啊，一天到晚怎么样，还多少的装模作样啊，你出来穿大褂还得眼光比一比关心，为什么有人看见呢？人们对你的塑造，说你是一个公众人物是一个法师，如何这般，那要求就高了，要求的高了你就会怎么样，活得很累，是不是？前面几位法师你就会活得很累呀。那你小和尚嘛，活蹦乱跳，没人跟你计较啊，这干嘛啊，借某人在庙里活蹦乱跳不行啊，不自由啊，那怎么样，得装一点呗。那不是本来的应该这样的，人都有他的天性，想自由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富足了未必就是很幸福。这幸福的标准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真正学佛了，有了一定的信仰，那么你就会自然而然能够找到幸福，找到快乐。好，我们这里讲说培养子女的方式方法，这三生经讲得非常好哈。好，这里说父母的父以五事亲孙其子，因何为吾呢？一则制止不听为恶，你首先能够让孩子们不去造恶，这个父母基本的要求应该是这样。现在教育和子女真的挺难的，孩子不听话啊。有一个老师曾经，我都不在哪里讲经，有个老师问我，他说现在孩子没法教怎么办呢？作业不做怎么办？你不敢批评他，他批评他要死给你看。现在真这样啊，父母要批评几句他就这样，我要死给你看，他真死耶，五层楼九层楼他就跳下去了，怎么办呢？作为父母的多担心这样的事情，你老师也怕责任呐，你稍微批评一下子，社会的舆论也好，压力也好，受不了啊。但是作为父母基本的要制止不听为恶。二者只受其，只是其善处。什么是善法啊？多培养孩子多积累一点功德好事，应该要这么一种导向啊。这个过去我们不讲昔孟母择邻处吗？他就想孩子能够住到一个好的地方啊。孟子嘛，他开始选择的地方不好啊，杀猪的他就模仿，每天就弄个小石头啊，像屠宰场一样，那杀进去，这样他一看母亲现在这紧张了，孩子怎么会学会杀猪，赶紧搬别的地方啊。他孩子模仿能力比较强，这个时候的作为父母是第一任老师啊，启蒙老师，你要教育好，自己的行为至关重要。然后你能够孝敬你的父母，孩子也会模仿。如果说你不孝敬父母，孩子也会模仿。这个过去古往的故事很多，不用多说，我们要起码要指示孩子的善处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三者慈爱入骨彻髓，慈爱就是你真正疼他，要怎么样入骨，这个作为父母的自然而然会爱自己的子女啊，入骨，这个入骨彻髓也是自然的。子女有病，父母都会怎么样呢？很担心很着急，但是这个爱的你要有方式方法。四则为子求善婚娶，就是他到了一定年龄了，嫁娶了， 父母作为参考，现在社会跟过去不一样，过去是父母包办，找一个就是嫁给他终身了，那没有办法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他自己自由恋爱，婚姻自由啊，父母只是做参考而已。然后父母过于干预的话怎么办呢？就会现在社会所讲的剩男剩女，你就很麻烦，你挑剔。他找一个回来，你说这个不好看啦，这个又不行啦，他说你嫁吗还是你娶吗？是子女在嫁娶啊，你作为参考，你们喜欢就好。啊，那么稍微参考一下这个人的品行如何，你有一定的经验告诉他就完了。吾者随时供给所需，随时供给，只你有所需要，你不过要过分的溺爱。现在孩子真的有钱呀，过一个年压岁钱会收几千几万，这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可想象的。我们那个年代能够一个过年收快把钱就不得了了，几毛钱几块钱，现在说几千几万，然后太多了，孩子就有自己的钱，父母如果亲用的他会告你，你看这社会变成什么样啊？然后你刚刚好给他生活会用够就可以，不能太过奢侈浪费。上生只以父母敬顺恭奉，这比方安稳，无有忧畏啊。那么这个子以父母能够这样敬顺，这样彼此能够得到啊这个很好的这个过日子，这是父以母的关系啊，父母关系这个跟子女的关系哈。然后第二则叫师长关系，上生弟子敬奉师长，互有五事，因何为五呢？那先是师长与弟子的关系，社会人用于学生与老师的关系，出家人嘛理解为师长的关系哈。那我们在家居士也有师长啊。那现在有一些居士跟出家人为友跟出家人为友，常常有些遇到难事了不舒服了都找出家人呢，北方人叫唠嗑聊天打发时间，跟师父聊比较安全，经常会有这样泡茶找师父泡茶找师父聊天我不太喜欢这样，你有事情有事说事，没事你做你的事，师父都有事，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，这样比较好啊。那么作为皈依弟子与师长的保持这么一种关系比较好，你跟师父混熟了，师父也不过如此而已，你看看师父也不是如此而已，师父还会怎么样打瞌睡呀，师父还得吃喝拉撒，你看跟我没有什么两样嘛，你的恭敬心就没了，保持神圣啊，保持远离师父的缺点，你少看，然后你就保持那种恭敬心，你跟师父混熟了，那么师父跟你也无所谓，这样呢就会怎么样呢？恭敬心没有，那么讲的什么法义上的你也很难得到利益。那么这个是第一则，一则即事所需，即事所需，师长与弟子关系啊，先是讲师徒弟子对师长啊，即事所需，就师父有需要的供于所需。二者呢，礼敬供养，礼敬供养，要礼敬，要供养，供养或指的是物质供养啊，乃至身口意供养啊。三者敬尊待养，敬重待养，就是尊重待养，非常的尊重他，然后的顶戴啊，仰慕师父的德。四则师有教示，敬顺无为，师有什么教示，敬顺无为，不要违逆。五者从师闻法，善慈不问， 从师文法善词不一样，告诉你几次不能忘记了。这是理论上是这样子啊，今天实际很多人还很喜欢收徒弟，很喜欢收徒弟，收徒弟干嘛呢？有眷属感啊，某某人叫我师傅啦，师傅长师傅短，他叫那个师傅他就觉得很美，有人是这样，他有这是心灵上的一种需要，也是很正常的。出家的离开家离开亲人的，他有一个弟子在那里晃来晃去，他就多少有一种怎么样呢？眷属感，眷属感。作为一个修道人，尽量要保持这个分寸比较好啊。弟子你只是教他而已，让他成才成人就好，他不是你私人财产，不是你私人财产啊。那么呢，那有一些人说烧个徒弟啊，以后会孝敬你，你不要这么指望，这样指望你会很失望的。他父母都不要了，出家了，父母都不要，出家了，他还照顾你一辈子，那完全凭他的良心，他没有一定说一定要照顾你一辈子，你别这么指望啊。不少人啊，我要收个徒弟啊，以后老了他徒弟会照顾我，你美得去吧，若干年以后不知道谁是谁是师傅呢，现在弟子都很厉害了，是吧？当师傅的在座的不少，当师傅的你要想好想通了，你就不会跟你的徒弟发生怎么样冲突关系，整天说、啊、我的徒弟怎么不好，我的徒弟怎么不好，你有多好吗？你想想你做师傅有多好。我做师傅肯定很好啊，我帮他出家了嘛，那你教他什么？你问问你教他什么，你给他了些什么？啊、我给他钱啦，我给他买手表啦，你这哪里说做师傅嘛，师傅要教他成才成人呐、啊，教他修行，佛门不是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，你把它完成了就好了啊，老板你不要一天到晚这个意念系附在徒弟的身上，你会很失望的，就一定要想好彼此的关系啊。那么下面呢，弟子当以此无法敬顺师长，应该这样的啊。那么师长呢，复以五事来敬视弟子，因何为五一的敬顺调仪，你要教好敬顺法，按着佛法来调制他。有些师傅会打徒弟的，有的师傅会打徒弟，你这个是没有教好，怎么可以打呢？社会都不可以打，不行，你要用佛法来调教他。毁其二者，毁其未闻，你常常教他他没听说过的佛法当中他没不知道的，你教他。三者，随其所问令善解义，你问他问你的问题你都解答不了，你只能做师傅怎么办？那你自己要想办法解答他，他才会恭敬你的嘛。你什么都不是，他怎么恭敬你呢？四者，视其善友，告诉他你要跟谁跟谁在一起，不能跟恶友在一起啊。五者，尽以所知毁受不吝，你所知道的不能留一手，都要一一的告诉你的弟子。作为师傅应该如此，作为老师也是一样，你这样来教你的学生你的弟子。那么作为师长师傅呢，你自己要有一个模样啊。有一些出家人哈、啊，我们在座不少出家人，他知道师父所做的很多非法的事情，但是跟师父建立很深的感情，离不开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我师父对我很好，但是我知道我师父做的很多非法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还在守着他的身边，这是一种很颠倒的想法，很颠倒的想法。佛法叫做以法相见，不能以情相牵，以情相牵你就坏了法了。他不能告诉你佛法，你可以离开到别的地方去，这是有经律的明文，不是我这里挑拨是非哈。做弟子的做师父的你要想好， 师父不能回以正法，让你修行办道的话，一天叫到晚叫你做这个啦，做那个，你可以离开的。他是维护寺院，维护常住，维护正法，你应该住下来，啊，应该住下来。如果说他叫你做非法的事情，不符合佛法的事情，搞非法活动，你可以离开，不能以心相见。你父母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去出家了，然后你守一个糟老头，你想干嘛嘛？对吧？你想好这样的事情，啊，师父与徒弟的关系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接下来第三则呢，是世间人啊夫妻的关系。夫至近期亦有五事，夫就是作为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有五种，应何为五呢？一者相待以礼，说这是平等，夫妻要平等相待以礼，啊，有事好商量，不能怎么样呢？叫做暴力，暴力，男的暴力也有，女的暴力也有，但男的暴力比较多，就是丈夫打妻子的比较多，也有妻子打丈夫的。欺负丈夫这样的人也有，这里告诉说相待以礼。二者呢，威严不邪，这个念邪字，邪就是轻慢的意思，不轻慢，威严要有度，威严不邪就是不轻慢啊，你不得欺负人呢，这老婆我娶来，我花钱娶来的，我就百般的虐待她，这个是不要不得的哦，不能轻慢。三者衣食随时，衣食随时啊，需要各季度的衣服啊、饮食啊，你都能够供给。四者庄严以时，庄严以时，庄严以时用现在就是你的打扮要刚刚好就好，不要这个太过分了也不好啊。庄严以时，尤其佛教徒。刚刚好就好，那么因为社会的变迁不一样，人们的审美观点也不一样了。你看现在女孩子满街穿超短裤、超短裙，男孩子你看街上有没有人谁穿短裤？没有的，要穿短裤也穿到膝盖为止。那女孩子呢，穿的极短，上身穿的衣服就几个网嘛，拿个网披一下子。然后呢，又抱怨说啊，谁是什么这个猥亵啦，怎么样啦，啊，性侵啦，你自己本身搞的是也不尊重嘛。你衣服穿好，裤子穿好不就完了？你社会变成这样子，是吧？过去女子没有这么来的，但是现在变这样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告诉说庄严以时就好。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以顺应以这个恰到好处。五者委付家内，就是家里的事情能够相信啊，作为丈夫要相信妻子。现在社会也有不少人各一本账，老公一本账，老婆一本账，互相不信任，个人赚个人的，你的亲戚朋友你自己理，我的亲戚朋友我自己理，有这样的，那是。只要大家不发生冲突就好，啊，各得其所，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啊。我也遇到不少居士，他是这样的，个人管个人的，也有是全部交给妻子管，有这样的啊。那不同，看看你自己，就是和平相处就对了哈，啊。然后呢，夫以此五事敬待以妻，妻妇以五事恭敬以夫。作为妻子有五种。能够对丈夫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。因何为五的一者先起，早晨起早一点。过去这个是佛陀时代哈，过去女人都是早起啊，现在也不一定了。你像现在跟社会人讲，那都不一定。他说，既然夫妻是平等的，为什么要女人要早起？男人起来做饭，现在也不少男人做饭，男人洗衣服，男人搞卫生的。不少，那就看这个，男人的本事如何了。男人没本事，你肯定要做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女人本事大了，你肯定得叫你做这个做那个。 要看这个社会在你这个家庭的地位如何啊，也有一些人他会体贴妻子，会帮着做，这也不妨。当时这里的原则上呢，要早起，女人睡到太阳晒屁股也有点太不太样像样，早点起来嘛哈，基本上这个老一代的应该没有问题啊，就在早起。二者呢，后座遇到有座的女人，先让一下丈夫，给他面子，给他足够的面子，你们自己就坐在那里了。三者和言，讲话不要到这火药味，老公婆常常会带着火药味啊。我在陕西那边遇到有个居士，他们老公婆呢怎么样呢，我说你这个简直就不像个老公婆嘛。他们打电话，喂你好，我说你跟谁打电话，他都跟我老婆，我说你自己这样啊，他再见这样啊。老公婆打电话，嗯，什么事说，哦，好了，不要，差不多这样嘛。然后他会这样的，天天这样啊，一天出去，我跟他一起出门嘛，嗯，一天至少得打三次电话，早晨起来打一次，中午吃饭的打一次，你中午在哪里吃饭啊？吃什么啊？他说你吃了没有啊？如何这般？哎呦，我说我您至于这样吗？他天天这样啊，再叫和言。啊，如果这样和言，基本上就不会发生家庭冲突、家庭暴力。啊，学佛者，诸位在座的居士，男居士、女居士，回到家里去，你要想到我要诵经诵多少，先别诵，和言，回到家里讲好话。你下班了，回来了，辛苦不？问号一下，他说我说不出口啊。学着说嘛，先说，然后再好好的诵经。在家庭没有事情，你学佛弄得家整天吵吵闹闹，然后呢你说我学佛学人有多好了，有多好，这说不过去啊。你首先家要和好啊，我们通常说家和万事兴，学佛者更应该如是，夫妻两口子要协调好啊。据我了解，夫妻两口子说百分百顺意满意的是很少，极少，合得很好，一辈子不吵架不红脸，很少的，都是吵吵闹闹终老，几乎都是这样，骂来骂去的，小骂倒没有关系，大骂就不好，弄了邻居都知道你家里两个人干仗了，这样就不好啊，一定要把它调整调整，和睦啊，和睦相处，人都会变的。刚开始男女小年轻，他都是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，恋爱的时候，等你结完婚了以后，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，都有很大的很多的缺点呢、啊，展现给对方，对方就不能接受。他说你跟恋爱的时候，不一样了，那是恋爱。现在已经结婚成为夫妻了，过去叫朋友、男朋友、女朋友，现在叫什么呢？老公婆了，就不一样了。你看，结婚那一天叫新娘、叫新郎，第二天就叫老公、老婆。你看见没有？头一天是新的，第二天就是老的了。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变化呀，你要去接受这么一个事实，本来就是如是。所以说这样一旦老了，他就问题就出现了，出现展现在家庭的琐事，彼此家庭的琐事会互相影响，那么就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啊。作为夫妻，你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去调解，调解好了就没有事情，先要啊好好谈，要和言，然后呢敬顺。作为妻子对老公，表面上你要敬顺他，给他有面子啊。无则的先意成子，先意他有什么事情跟你说了，然后你要接受，而且接受不能反逆。三者是为夫之以妻敬待，如是这一彼方安稳呢、啊，无有忧患。如果夫妻关系做好了，夫对妻，妻对夫，都和睦相处，那么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敬畏、什么害怕的忧患的事情。朋友跟朋友相处啊，这第四点， 朋胆，就是朋友族里的人相处。算胜夫为仁者，当以五事亲近亲族。亲族理解为你的族里的人，还有朋友的关系。迎合为伍的一则，不为啊个人，你跟亲友的关系哈、啊，这个要集思，集思就是你给人家多给人家一点东西，不能鬼抠门呐、啊，什么都舍不得，多给人家一点东西，人家总是欢喜哈、啊。二者要善言，讲话要好听啊，你脾气暴逆，人家都不喜欢。三者利益，有什么利益的事情让给对方。四者同利，有什么利益给别人的利益啊，然后得到利益均分。叫同力。四者五者不欺，不要互相欺骗隐瞒。上身视为五事亲近亲族，对亲族应该哈。然后亲族呢，朋友对方应该如何对待呢？以五事近亲近宜人。迎合为五，一则互犯意，不要让他犯意，犯意也提醒他。二者互犯意失财，跟上面的讲的有一点一样哈，这个不要让他失财了。无则互恐怖，他有危难你要帮他安慰他，平处教诫，私底下告诉他教诫他。无则常相称叹，经常赞叹朋友，不要讲朋友种种坏话。你以后在私底下赞叹朋友，朋友非常有效的，别人会传达的啊，某人经常说你好话，那么比你当面说还要好，互相称赞。上称如是近亲亲族，彼这方安稳啊，实际上呢无有忧畏。下面是族与仆的关系，庸人啊，庸人过去旧社会讲的庸人，现在有些国家也叫庸人。那么现在我们文明一点说叫做保姆啊，请的是家政啊什么，这样一种关系。足以同时以武士教授，就是主人雇佣的人呢，以这个你所雇佣的人的一种关系。现在办公室你的员工啊，这个家庭的用人雇人呐、啊，这一种关系也很重要啊。迎合为伍呢，一则谁能死欲，谁能死欲，就是你根据他的能力力量叫他做什么事情，不能强迫他，做不来你也强迫他，就不是他的本能了。二者饮食随时，饮食随时，你要给他吃，给他做事，要给他饭吃啊。饮食随时，就是到时间了要有供给吃的。三者事劳随时，做事情你要看情况，比如有什么节假日啊，多少要放宽一点呢、啊？那么这个就是说也要根据时宜而来，冬季夏季有不同的，就事劳随时。病与逝者，病与医药，他有病要给他看病。无则重其休假，要有一定时间让他休息。上身视为武士教授。同时本来这个同时指的是未成年人的这个劳役的哈，那这个也不一定，我们可以引申为更多的劳作，你雇佣的关系就是啊，本来这个同意思是奴役未成人叫同，那如果有这样，但是现在国家法律也不允许使用童工，但是我们如果有的话要这个善于善待这样的事情比较好啊。上身是为武士教授，同时以武士奉事其主，就是雇佣的人对主人的关系。迎合为伍呢，一则早起，早点起来做事情要早点。二者呢为事周密，你要想好帮别人做事情要做到周密，不能丢三落四。 三者不愚不取，不愚就是哦，尤其一般人家做事情去人家家里的事不给的东西不能乱拿，那搞不好就变成偷盗了。四者作物以次，要有次第，做事情要有次第，什么先做什么后做。五者称扬主名，人家你跟人家办做事情要讲主人的好话，不要讲主人种种坏话，这样反而不好啊。那么有事情就要坐下来谈啊，合同定好做好，按照你这个合同来履行。四为主事同时，这比方安稳，无有忧畏。第六是这个唐月以修道人的关系，这里讲的是沙门婆罗门。沙门在印度呢，所有的修道出家的都称沙门啊，还有一类是婆罗门。后来加个师子，沙门师子是指的是释迦族的后来的出家人，讲的沙门师子。那么以居士的一些关系啊，唐月当以五世供奉沙门婆罗门。因何为五呢？一则身行慈，二则口行慈，三则意行慈。就是先要有慈悲，身口意皆行慈悲来对待出家修道的僧众。我们在这里就是理解为僧众才好哈，那不要作为居士也好，不要跟出家人一天到晚鬼混不好。上面我提到了，不要一天到晚鬼混，你要有事情你就说事就完了哈。那么要做那慈悲来相对待。四则以实施，就是你供给要有，看情况需要给，不需要就不要啊。那么有人都到寺院去都要拿油去供养，油灯点不完呐、啊，寺院还像油灯点不完，油灯点不完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。那么你弄个大桶大锅在那烧，有污染环境，也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。比如说点蜡，点一点点就可以，烧香烧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你不要烧的太多，对整个环境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。所以呢，你要施以时需要师傅说需要什么你来做什么会更好一点，以免的造成师傅让师傅有错乱的因果，然后呢造成很多的浪费啊，这个是至关重要啊。就是这样的，以时施，要看时间，然后需要什么即布施什么。五者门不制止，门不制止是什么意思呢？过去沙门乞食有来你就给就是给饭吃啊，门呢不要关起来制止他。善僧若谈业以此五事供奉沙门婆罗门，沙门呢婆罗门当复以六事而教授之，作为沙门要如何来教导这个谈业。因何为六？一则凡夫不令为恶，首先不要让他作恶造恶，要刚刚好。你修善法也好啊，居士不太懂得要修善法。现在居士们都比较喜欢犯身，犯身做不好啊，就是适得其反，不一定造成功德。比如说弄很多钱交代师傅去放生，师傅买不到东西怎么到市场去预定我要买多少鱼去放生，那商家就会想尽办法去预定，叫人去捕捞来去放生。我那天去北戴河哈、啊，他没去过嘛，看看那么当地的很多老百姓就会招呼说要不要去出海打鱼啊。我说我们这出家人打什么鱼？他说打鱼放生嘛。我说你什么概念嘛，打鱼放生，我这不打不就不放生不是很好吗？他都不打不换生，这不是我们也没钱赚啊。好，我就给你赚钱让你造业， 是吧？就这个观念要理清楚了，没预定啊，我要换多少鸟叫人家去捕捉啊。现在很多家养的鸟他自己就，你看那鸟类他就父母教他的，他如何去觅食，家养的吃米吃一些饲料习惯了，你突然间换出来他都死的了，几乎都换死掉，换身我看几乎都是换死，要理性的去对待，随意方便到市场去看到什么，你有养成一种慈悲心，买一点换换就好，不要大量的话。我有一次在外省，有一个居士说，我今天换身换的200多万，我说你换到哪里去啊？他说换到黄河去。我说你这换身吗还是换死？他说也有死的。他这集体行为不是随意方便去放生，这就啊会造成的没有必要。所以现在中国佛教协会也提倡说要理智的放生，合理的放生。你把淡水鱼放在咸水里，咸水鱼放在淡水里，不是换死了？同样是放生啊，那你有没有得到好处，适当的去处理的啊？这个居士们你要自己要有智慧的。然后你弄得太多钱交代师傅，师傅也是很麻烦的，想尽办法把这个钱花完，然后就是想尽办法去订购那些鱼啊什么的，那有些甚至到市场去买兔子，平行市换了好几只兔子啊，千万不能这样干啊。兔子一个月下一窝，一窝能下十几只啊，有时候会下十几只，然后完了以后他们继续繁衍继续繁衍，那平行是成的什么了啊？那兔是庙的咯，怎么可以这样嘛？你自己想一想，那是家养的，你放在那里怎么办？我们要想尽办法弄东西给他吃，然后他继续生孩子。还好山上有几只野猫了，他下了崽野猫给叼走了，要不然会更多的。你想想看，你放在你没做多少好事啊，生下来猫子给吃掉了，生下来有个猫子给吃掉了，这都是不理智的放生的。来往庙里放鸡啊，也不少地方呢，放鸡，放的公鸡母鸡下蛋继续生，鸡一天要吃多少虫你知道吗？你到底是好干好事吗？干坏事啊？我有慈悲心，放家的市场的养这个饲养的有多少啊？鸡啊鸭，有的放猪，把猪放在庙里怎么办呢？它是寿命十几年呢、啊，让师傅们养的就说呀，猪啊猪，你快点死吧。说的你这慈悲心能生得起来吗？没有用啊。我这一次到河北去，那个庙里也有一只鸡，哎呦，那个鸡怎么在庙里待着待傻掉了，半夜打鸣叫啊，我一看这是11点，我都11点怎么叫的呢？没到时间他傻了，他不知道什么时间，乱叫吵得个要死，满院子拉屎。我都跟那个庙里大家说，我说你们圈养有哪个地方圈一块放在那里，它都飞出来，我就想办法，要么罩起来，这样满院子拉屎怎么得了？他庙里也不管，任意的放在那里，是吧？所以说一定要搞清楚的。有一些家畜你没有办法去放生了，怎么办？有的放在放牛呢嘞，放牛我都拿到那些草原去放倒是可以，我们这个地方不适应的，没有办法放牛，放在哪里呀、啊？把人家庄稼吃了都不行的。啊，有一个地方曾经换人家养狐狸嘛，他把狐狸拿去换，狐狸他要吃东西，他开始是吃老鼠，老鼠吃完了吃鸡，弄得当地的村民就是怨声载道啊，骂得个要死，对吧？这都会想好，你没有办法去制止社会人这一种造业的行为，根本没有办法。我们养。会这么一回慈悲心灵敏心就对了，你都去放生了，哪里放得完呢？鸡鸭你都换到哪里去啊？你要么你换到你家里，你是自己嫌麻烦送到寺庙去， 寺庙是出家人修道的地方，居士来长养求福报的地方，然后你弄了一大堆家畜禽类到庙里来，你看有多少的杂沓，才明白这个道理啊。要有理智的啊，有人放鸽子，放鸽子也很讨厌的，把嘎嘎或者寺庙他拉屎啊，到处给你拉屎，有人跑到殿堂里面去，哎呀，弄得这寺庙弄得鸡犬不宁，也很讨厌，很脏，他很脏的，你没有办法犯，所以说不要犯到寺院来。我是坚决反对这种犯人养的家畜到寺院来。我们是事后佛菩萨自己修行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事后这些动物的，我们不是养殖场，不是动物园，我们爱护动物是对的。很多很多年前有居士到庙里去换毒蛇，我说你倒好，培养你的慈悲心，我的师傅们咬了怎么办呢？果然呢，我们山上很多毒蛇，每年夏天很多师傅都被毒蛇咬到，这不可以这样嘛？慈悲心是没有错，你这害人呐！你把蛇给犯了，人给咬了呢？你想想看，孰轻孰重嘛？要衡量清楚，这样就比较合理的。啊，说这犯身要合理的犯身，你要犯蛇，拿着生伤很远没有人员的居住的地方去换，可以哈。那些家畜人工养的东西不要送到寺院去，你说寺院去怎么办呢？师傅宰了吃鸡蛋啊，每天花一个倒挺好，我看是不是不可以啊？我们吃点饼干吃点面包，你们都说那是里面有鸡蛋的，然后你鸡放到寺院连不下蛋吗？下蛋不吃怎么办？对吧？这是开玩笑说的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理性的、理智的、头脑清楚的去做每一件事情，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啊。所以这个造恶不造恶，你自己看啊。啊，这里呢，凡夫不令为恶，作为师父们要教导居士应该怎么做，告诉他啊。那二者呢，只受善处修善法，然后呢，三者教怀善心啊，你要怀善心就对了。我们力量没有那么大，要有怀着善心。见到《黄网经》里面说，我们见到一些动物都要怎么样注意，让它皈依三宝，皈依佛、皈法、皈依僧，但愿它能够生到善处。我们一时间没有办法帮它，拉了一车的牛上屠宰场去了，你见它，你把它拦下，你说我买了换身了，你换哪里去啊？对吧？你只能存善心，灵敏一切有情啊！大地要那么多人去造业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扭转这种形势，我们自己本身做好，慢慢去教化感染他人而已。是则时未闻则闻啊，未闻则闻，使他没有听到的能够听到，常告诉他一些佛法的道理，令他生善心善法就对了哈。无者以闻者能使善解，他听到能够得到理解，要帮助他，也是不太理解啊，你教他啊。六者开示天路，修善法生天路，生善法就修五戒十善啊，天路这是基本的人天啊。更多的我们告诉他能够修解脱行，修解脱法，最后成佛，这是佛教的本怀。上圣如是堂业供奉沙门啊，应该怎么样呢？如是供奉沙门波罗门者，这彼方安稳，无有忧畏。世尊说已说三遍，就说完了，下面重说句诵啊。六方表示说，父母为东方，师长为南方，妻父为西方，亲族为北方，同福为下方，沙门为上方。这是佛教的表达啊，六方的意思。诸有长者子，礼敬以诸方， 如果照这字应该对上升，但是他礼拜六方嘛，如果你要拜的六方要表示这六方的意思就对哈、啊。下面有这个四个意思哈、啊。敬顺不失时，使戒得升天。敬顺叫礼敬，敬顺不是以时宜。惠施及软言，惠施要给人好处啊，善言软言，不以恶语相对，利人多所益，利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好处。同利等比矣，同利啊，有利益，彼此要相等平等对待，就是所得到的利益均分。所以与人共，所有啊，所有你能够与别人共享才是。此事多负荷，任重如车轮。这四种哪四种呢？敬顺、惠施、软言、同力，这四种能够这四种去做呢？啊，就像车能要运载这个负重。世间无此事，则无有孝养。世中没有这四种准则，就没有孝养。此法在世间，智者所选择。就是讲的是世间法。我们现在三生经里面几乎讲的是世间法，没有太多的出世间法。换句话说，佛法在世间也不离世间法，但是不离世间觉，只是这样而已啊。佛法就在这世间，讲的我们为人处事的事情。此事此法在世间，智者所选择，就这样的一个六种礼法，有智者所能够选择。行者获大果，你赢得获大果，你看最基本的能够到达成佛，获大果。名称远流布，能够这样做，名称慢慢的就能够这个远远的流布。严氏以床坐，共设善饮食，共及所担得，名称远流布啊，能够布置船座，控制饮食，就是通禅桌的四时供养，这样就能够得到好的果报。清旧不相前，是以利益事，善下常合同，以此得善誉啊。这就是说无论是亲族啊，人员来往朋友啊，那么亲的或者旧的都不要呢，互相排斥，这样就能得到利益，善加和睦。先担习技艺，然后或才告诉他学会伎俩。我们做慈善哈、啊，很多做慈善还不如教他一些伎俩、办法、技术，他能够谋生。你给他的吃的用的，他会用完的，用完怎么办呢？他还没有办法去生产去造作啊。最好能够这样，他能够得到真正的财业。财业既具，宜担自守护。这财具有了，要当以经营守护它，不要让它失去。出财未自奢，你一旦得到利益好处，发财了，怎么样？不要奢侈。当选择前人，就是你要做好事，要看对方什么样的人，你去帮他，或者你的继承人也好，寺院从寺院来说啊，要找好你的接班人，可靠的人，就是当选择前人。欺款抵兔者，宁弃未及予。抵兔这是讲的是报恶啊，怎么的说处放莽撞的人，这样啊，又欺狂又莽撞。他即使是乞讨，但是也不要给他会是增长他的贪心和造业。积财从小起，如分集重发，说积财要一点一点积。你看我们福建人哈、啊，福建人跟浙江人的基本理念是不一样的。福建尤其福鼎人呢、啊，福鼎人要赚大钱的，发大财的，小事不做，小钱不赚。小时候我小时候就看见浙江人、平阳人担桶秧嘛，啊，担桶秧，听那个， 一分钱叫他还再补一块，地方人家剥得了钱，那是福建人就是贪小便宜。然后他们那么小的钱他都要赚的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么早，大概七十年代他们就会有去收破烂，破塑料纸、破鞋子啦，什么鸡毛啦，什么他们都要都收，记得吧，老的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在大统粮，没有看见了，是不是？过去就有这样的，他们一点点薄利都要赚的。我们就以分水关，分水关过去，浙江的经，我们福建的经济跟浙江的经济没法比的。宁波一个区啊，宁波一个区就是它的财政一个季度的收入就是我们福鼎的一年。你人家多有钱，人家积累呀、啊，福鼎人就拼命消费呀、啊，大排档挤满的吃啊吃啊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啊吃拉吃拉，吃完的拉吃完的拉，消费呀、啊，福鼎人阔得个要死，他装阔，对吧？我自己福鼎人没有关系。啊，别人讲福鼎人，他是福鼎人不干的，啊，没事星期天宾馆住满，干嘛呢？家里不住，都住去住宾馆，那奇了怪了呢，啊，那浙江人不会这样的。你看那义乌那小商品坐向全世界，义乌一旦天黑，街上几乎没人，他们都回到自己家里去，没有到外面去乱消费的。你看没，这就不一样的。这观念不一样，一个每一个众生一期遇的那种业报都不同的。小财嘛，你慢慢积攒积攒，你就发财，好吧？会持家的人一点一滴积起来，不要认为这个都没有用。你家里很多那些垃圾可以回收，买一分是一分，买一毛是一毛嘛，积攒。哎呀，大钱都花的扯，那不成这一点点没用，扔掉。一个可乐瓶，一个矿泉水瓶，收起来去买几分钱也要添补家用嘛。福鼎人根本看不上，我那个只不过可接个呢，莫脸看，啊，很阔，富二代、富三代，都是不在乎，不在乎。现在浪费的东西很多，浪费的粮食也非常多。据统计，一年酒店、学校、医院、餐馆浪费的粮食可以吃2亿人呢，一年的粮食，什么概念呢？吃不完就倒掉，吃不完就倒掉。大家年轻人都不知道饥荒是什么样子，经过那个岁月年头的人都知道，饭都不没办法吃饱的，饭都没办法吃饱，为什么呢？极其匮乏，灾荒的年，现在这有的是吃的。土地几乎糟蹋到完了，我们泱泱大国很多粮食进口，和平年代没有问题，一旦发生战争，我们现在哪家储存很多粮食都不储存了。我刚回平阴寺，老和尚们一定叫我要储存粮食，我要弄得好辛苦，我弄得大概有3-4年嘛，储存粮食，旧粮食要吃掉，不吃掉它会变坏的，三天旧了吗？倒，这个先吃，每年都是吃旧粮，新粮买来存在那里，倒腾还得晒，一年得晒几次，南方潮嘛，经常得晒。后来我想一想，大家都没得吃，我们存有什么用呢？等大家都没粮食的，你那里还炊烟袅袅炊烟起来，人家回来抢的。我说干脆不存了，麻烦。啊，现在家家户户都是。买一天最多吃3天，有的吃一个礼拜，完了呢。所以说现在城市你看有多少的脆弱，大城市一旦断水断电断气，现在真的断气了都，怎么生活？你想想看，过去烧煤烧蜂窝煤它多少还能起火啊，现在没人烧蜂煤了，柴火更没有了，都是烧电烧气，哪一天战争把这些东西一断了，你怎么办？城市整个都乱了，就是社会不一样了嘛。和平年代没有问题，一旦饥荒战争不可设想， 现在乡下都没有人住，那么好的乡下的房子都没有人住，空气又好，没人住，大家都喜欢拥挤到都市里去。啊，你看在北京雾霾有多大，但是很多人喜欢去北京呢，他们都去修忍辱波罗蜜啊。那么不好的空气，啊，我那天到北京去，正好沙尘暴过后，突然间晴天了。然后他们觉得他有点不适应，这么晴朗的天气有点不适应啊！我说你们整天雾霾习惯了，突然间晴天还不适应啊！就是这没办法，你北京堵车堵得很厉害呀，全世界都排上名了。北京堵车，去两个地方他就堵啊堵啊堵啊，堵得很厉害。但是大家都喜欢挤到那里去，乡下你闭着眼睛走都没有问题啊，多好，不住。挤到那里去，啊，哪一天发生大的问题了，灾难来的，你跑都来不及呀、啊！你看那年非典，很多人都跑了吧，对不对？和平没有问题。但我们作为学佛者，要知道世间是无常的，国土是微脆的，人命是无常的，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都说不来的。所以说，我们怎么样要积极资粮？一方面要积积这些这里讲的积财要从小做起，我们积德也是从小做起，一点一滴能够积德的我们都要去做。生命无常，人命无常，不要等待，等到什么时候，今天知道的听说了能积一点德，我们抓紧时间赶紧积德啊。那么这样怎么呢？积财从小做起，如分集种花一样，分采花一点一点积累出的蜜就很甜很香啊。财宝日知息，财宝慢慢的知息，就是长出来利息了。那么至终无损耗，最后你都不会有什么损耗。一下面告诉说什么呢？一是食之止足，衣食之止足，就知道饮食，这里止足有知足和止足。知足知道应该如何，然后止足说你应该停止了，差不多不要继续了，知足我就够了，然后不能再去继续，差不多就行哈。生活过得去，不要太过攀比攀岩，会很累的啊。二者呢，修业勿怠啊，二修业勿怠，修行不能懒惰懈怠，修家业也好，修佛法的道业也好，都不能懈怠。诸位在座的师父们，我们出家不容易啊，遇到佛法不容易，出家一生不容易，这一生能够出家不是一般想象的那样。那在家没居士没有出家，你不知道出家有多艰难。你说出家有什么艰难？出家真的很艰难，真的很艰难啊。只有出家才知道，很多事情跟你说不明白。你出家当和尚，你一天吃饭睡觉有什么难嘛？你来啊，你来试试看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我们要坚持那种平淡的生活、寂寞的生活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没有信仰，他坚持不了的。如果说有一些信仰不坚定、奋入佛门的打发日子的，那没话说。那日子也好过，没话说，他不考虑未来修行道业的事情，那就不管他了。啊，做真正好心出家的，不要懈惰浪费时间。三者当先啊，三当先储积，要储积资粮啊。那么钱财要积聚，然后呢，这个德行也要积聚。以你以空乏，等空乏的没有的时候。没办法，你看现在我说粮食都不储备了，将来发生的问题怎么办呢？那就想到没有的时候，是耕田山谷，主要耕田种地，从事生产，择地而置牧啊，然后你选择好的地盘，然后以及放牧等等。现在佛很慈悲，告诉在家人怎么经营啊，置田放牧。五当其塔庙，六立生房舍。这里在《中阿含经》里面有讲啊，《中阿含经》里面讲呢，如果说你得到钱财呢，他都把它分成六份啊，《中阿含 这个是嫦娥函的六点是这么讲的。那么中国函六点是一分当作饮食，就是日常生活所需了，一分做田业，就是做不动产，你要做一些不动产啊。然后第三分呢，举长志，就是把它储存起来，等待急需的时候。第四分呢，出利息，要有一部分钱呢，换它去这个互相增长啊，农工商呐、资本的生息的办法。第五分呢，为去这个成立家业，要成立家业。第六分呢，做房舍，做慈善事业，做慈善事业或者建塔庙，就离我们这里所讲的立生房舍，其第五的其塔庙，做慈善事情。上面说饮食有了，日常生活有了，家业不能懈怠，然后呢要有一点储备，然后置不动产，然后再来修福报，把有相的钱财化作无量的这个无相的功德。在家勤六业，在家能够做到这个勤六业，善修勿失时，就是这个不要失去时间。如日修业者，这家无损减，如果能够这样做，这家就没有什么损减了。财宝日之长，如海吞众流，财业慢慢的增长的，无有穷尽，就像海能吞众流，海才会成就其深其广其大，那么你的资产就多了。财业我们从四项去积累，那么呢我们的功德也是一样，小善也要去积累，慢慢的让它成就更大的道业。那么最后是流通啊，流通问尔时善僧白世尊言，佛跟善僧讲这些道理呀、善僧表示感谢，说的什么话呢？甚善世尊，他说你这讲的非常好啊，世尊，时过本晚啊，我开始没这么大的希望，你讲这么深的道理呀、超过我的原来的想象，欲我父教，超过我父亲的教导，我肯定超过他父亲的教导。能使底下有几种譬喻哈、能使富者得养，富者得养，就是开始根本不接受的人，他都能够去敬仰，富者得养，闭者得开，闭者根本看不见，开了，迷者得悟，明者明时难登，像明时一样，迷者得到开，明白了，那么暗的地方呢，有了灯燃起来的。那么有目得视，有眼睛能够看见东西了，他做这几种譬喻，五种吧哈。如来所说亦复如是啊，佛所说的这些道理啊，为做人的一些个人伦的道理啊，也是这样，以无数方便开悟移民，他说你无数方便来开导啊，愚痴不知道的人，现清白法。清白法跟黑法，黑法是恶业的意思，白法就是善法的善的意思。所以者和佛为如来自证等正觉，佛是如来，是佛的十号当中，这里约略提一下自证等正觉啊。所以他能够开示为世明导，为世间的明导啊，这里还没有讲太多的出世间法。那只是讲的世间法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而已啊。那么这个善僧就非常的接受啊，然后呢他们这个善僧就发愿皈依三宝了，今我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唯愿世尊听我为法中之优博士啊，唯愿世尊能够接受啊，那么听我，允许我做居士，做在家居士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本来是自说的。至今日始，就从今天开始啊，尽行受，他在不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欺，不饮酒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戒，他做居士能够守持五戒。尔时善僧闻佛所说，欢喜奋行。好，善僧经我们就到学到这里。我们这个听到佛跟善僧讲这一些道理，讲的六方啊， 礼敬的道理，多少或许给我们一些帮助，但是我们也可能也懂得这些道理了。那么通过我们这样一起来学习呢，多少有一点启发和感触，这个有出来的或刚听到的，多少也是了解佛法，佛是如此的慈悲啊，教导世人呢不造恶业，行以善法。那么我这个讲的也非常有限，大家呢这个有更深的理解那就是更好一点了。那我们只是趁此机会，趁此不光是这个讲坛落成的机会呢，及广大的世众我们一起在这里探讨佛法，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那这个福鼎的居士们学佛也非常的热忱，非常的踊跃啊，一来就来这么多人啊，这个好几百好几千，我也搞不清楚多少啊，还有不少别的地方过来的，也是很难得，还有浙江的啊，湖安的，泽龙的啊，霞浦的等等，有的别的地方也搞不清楚哪里，那诸方呢我们都是因为佛法的因缘呢来这里广结善缘法缘。那因为佛顶有一个学习班啊，有一个居士学习班，长期在这个普观寺学习的有七八年的时间了，因为那地方太小呢，挤不下去，这个拓展的也比较慢，他们一个小教室，大家拖着鞋盘着腿在那里上课比较辛苦啊。我建议呢这个讲堂也当时为了那个地方太小啊，才这个新建的一个因缘吧。那么这个讲堂既然做好了以后，能够继续延续这个弘法的功能和它的作用，是否明天正好星期天他们要上课，是否能继续能够在这个讲堂，我只是建议而已啊，我没有命令或者我没有这个资格和办法啊，我只是建议能够在这里呢，让更多的居士想学佛的，普观寺有长期每个星期天在这里学习的行为，不妨来这里听一句半句，对你人生的轨迹能够产生一定的改变和善法的增善而已。平时过去我们在居士讲法当中有一个编的一个小册子啊，叫居士共修的仪轨，大概几分钟就能念完，它的长的也可以，多长都可以，这里面有念佛，其中插一段念佛，那念佛你念多长都可以，短的嘛几分钟就能念完，这里面有忏悔发愿，然后有皈依等等啊，初学的居士还有一点点的参考作用，如果需要要拿一些本子放在普观寺，今天没有啊，这有一个这个样子，它可以打开折叠的啊，放在普观需要在这里取啊，拿一些放在这里取，大家这个需要啊，有需要念的，在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呢，每天念一遍也有增善的功德的作用啊。那这次两天时间就到这里，因为啊明天还有其他的法师啊，法要法师继续在这里上课啊，那么我还有不少事情，明天他们三明那边有比丘尼来受戒加法，然后他们尼众还忏罪，一系列的事情啊，然后我们这个四爷八又快来了，很多事情，所以就在这两天时间，不长不短，太长了大家也辛苦，天气渐渐热起来了。跟大家在这里呢结个法缘而已，那么以此的功德呢，我们回向给十方法界众生离苦得乐，那么在座的居士呢身心健康吉祥如意，阿弥陀佛。